道地现正真空之姿，由圣意中离道非道，故断地狱等恶趣。那么在这个宋词里面呢，就是说断除诸恶趣。那么见到依这个自性空呢，如实通达离道非道，就是道不可得，非道亦不可得。那么从这个修正上来讲呢，道地四相，这个第一相呢，叫道相，有通往的意思，就好像有个路啊，你可以从这个路沿着走过去，到路的另外一端呢，那么这个路走向哪里，你就能够到哪里。那么就包括世间这个相对现象里面的路，是不是一直都有呢？就像世间一样呢，现在哪个地方呢要去这个开垦，或者那里有这个矿呢可以挖，然后呢就修条路过去，就可以到了那个地方呢耕种或者是开矿。那么你没有这个目的呢，也没有这个想法，以前这个路啊它没有，所以这个有没有一个确定的路呢？那又好像现在是这个交通呢建了很多了，四通八达了，那么有些地方呢这个路啊它有废弃啊，不用了，那么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变化就大了，这个鸟飞过掉一滴种子，有些比较顽强的植物它都长得起来，那么长到最后呢完全看不到路了，草丛灌木，动物在里面穿行，没有人在走，也不是个路了。所以这个路呢是因缘的，因缘显现，因缘呈现。那么修道通往涅槃，那么是依啊我们众生未觉佛从这个真理啊唯一啊善巧言说，皆是我们未觉的这个戏论颠倒，然后呢我们一直啊翻修因止经约，见得真实了，见得真理了。那么你见到真理了以后呢，这个道在哪里了？非此岸彼岸呢，你已经超越了，你就在现前了。那么从未证未悟，离不开这个嘞所设方便。那么已然证悟呢，法尔如是啦，本来如此啦，那么就是像金刚经里面啊这个比方的一样，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如法律者，就像这个竹筏一样的，没有竹筏了过不去，过去了那你也不能够背的那个竹筏，所以在要借用竹筏的时候呢就有鉴别了，有非竹筏和竹筏的差异。比如说其他有什么东西会沉的，你要 把它捆在一起，粘在上面，那就沉下去了，过不去了。那么这个竹子呢，它比水轻，浮得起来，捆在一起扎好了以后，能够承载你过去。那就是成了竹筏，有这个嘞，渡过去之用。那么世间呢，一般的学问呢、知识啦，阐述某些现象，有的呢，连现象也不是正确的阐述，是对于现象的曲解，对于我们生命现象呢一些啦，有悖于事实的，不符合真理的。那你学这些呢，不可能呢令你觉悟，所以这属于非道了，那么引导我们能够有正确认识，以此为依，照破这个雷无明，显见真实，真的真理，那就能够啊，见智成熟，断除烦恼，获得究竟的清净，通向涅槃，那么就有这个相对的了。所以呢，不依真实呢，无法建立这个相对应。那么入了真实呢，那就不在此这个相对应当中了，超越了，超越了。那么从这个相对义的本身来讲呢，那就是因缘的性的嘛，那就是这个呢，如实观呢，不可得，自性不成立。有没有决定自性呢？没有决定自性，就是这个言说啦，方便，你执这个言说方便，也不能够通往涅槃的。那么你因这个呢方便，去观修啊、洞察啦，那可以通向涅槃，所以它只是一个呢中间的工具，因缘作用，无有真实可得，有没有本质呢？找不找到的这个本体依据呢？找不到。所以这个通达道了，依这个圣意来说呢，就是道非道不可得，那么故断除地狱等恶趣，什么意思呢？包括声闻啊，一见圣道呢，决定不下三个道，三个道是恶鬼、畜生、地狱，这个三个受苦的道。那么从业力因缘上来讲呢，重品的恶业下地狱，中品的恶业呢到恶鬼，这个下品的就是比较轻的了，恶业了，要做畜生，就是畜生、恶鬼、地狱，越往下越严重，恶业越重。那么这个恶业引发了，它还有什么烦恼？就烦恼力量呢滋润，就我们这个生死相续啊，它有两个合在一起，烦恼和业。业呢滋润，这个业呢，这个是形成现象的一个呢决定。那么这个带发起这个力量呢，那是烦恼的作用。这个经典里面比方呢，这个泥巴呢，它就是水和尘土啊，合在一起，那就成了泥了。水分没有了，那就成尘土，它干的，所以我们这个生死泥呢，有烦恼有业。那么这个出果见圣道，大乘菩萨见圣道，得如实观呢，得则法眼。所以这个烦恼的推动的所依没有了，这个根本的力量都没有了， 我们一般起心动念的时候，看到某个事情不舒服了，就心里面就起烦恼想了。看到某个事情呢，觉得愿意啊，就起贪爱想了，这也是起烦恼想。像我们一般讲的起烦恼想的，就是不舒服的想法的烦恼。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没有见真理，随戏论起染着，那就是烦恼了。那理染着呢，要证了真理了，能够觉知啊，洞察烦恼的升起，烦恼的这个发展变化，那么就是可以啊遣除。所以经论里面有的地方叫遣土，就好像这个人中了毒啊，那就全部都要吐出来，吐出来呢就不会继续这个毒心呢、危害哟，那就保护了这个身体啊，容易痊愈，叫遣土。那么见了真理呢，那么明了了事实啊，随着这个因缘镜像的现起的时候啊，过去以来的烦恼习惯还在，可是呢真理的证入无漏慧的这个呢力量不容受它了，不随着它发展了，就不会说有个小烦恼想得大，想得严重，那么就决定不会推动那个力量。那么下三恶道呢也要相应烦恼之热，那么这个就不起大烦恼了，所以决定回向三恶道，这个就除地狱等恶趣，离道非道，这是颂里面呢，相应的这个解释。要于彼圣意中是理非理，不相杂乱，故于正欲留果等之方便，无主分别。那么这个是解释了第二项，基本义里面前面讲到过了，有的地方要叫如，有的地方呢要叫理，道如行出或者道理行出，那这个就是弃正理的意思。所以正的真理的人呢，他这个起心动念呢是如理思维，就我们没有正真理的人呢，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错乱思维，颠倒思维，那么证入真实了，离了这个戏论呢，那就有无分别智，就是离分别所分别了，就是能所要取了嘛，离了，知道这个是随心取着相识而现的，那么取其尽呢，有没有可得，有不者有真实呢，见闻如幻欲，三界若空华，那有真实了，大梦一醒，不随迷梦啊，继续缠绕了，完整了，不得清楚啊，这个时候呢，是正对自有力量的啊，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讲到死亡现前的时候啊，这个出果呢，它虽然还会有我爱现起，爱鬼还会有，三果都没有了，可是这个我爱呀，对身体呀，对生命呢，贪爱呢，对自我的执着啦，马上被调下去了，就是这个无我慧。那么这里呢就是圣意的这个光，这个无分别智，正入真如的无分别智，这个即可对治，如壮士薄于小儿，一个大力气的正常人呢，成人呢，跟一个小孩子打架了，那是没得打的了，随便一掀呢，那就扔得好远去了， 历练神学。所以这个进入真理了，进入真实了，那我爱呀，就是献祭啊，都不相续了，跟你呢，相应，那么这个是理非理呢，不相杂乱呢，理非理，一者呢，从现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有如理和不如理的，这个如理呢，就是。依这个言教方便呢，皆是因缘啊，无自性空啊，皆是五蕴生灭，无我不我所，这个是理啊，非理呢，不如理呢，以为有我了，以为法为真实了，以为三界的一切呢是究竟呢，那么还有呢，甚至于包括以对于我的乃至于无我理的这个理的执取，以认识这个理了，就是通达了，就是证得了，其实你认识这个道理呢，还是一个学问呢，知识还不如实，你要依这个理呢，如实的观能够起针对之，洞察到真理，究竟证入，到这里这个见到位，那么才是如实理了，这个是一方面，非理的话呢，就都包括对这个见取，包括这个见取，只以为宗啊，有些人就是这样的，道理他懂了以后呢，他不啊。有真实信心，信心还不到，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好的道理，好的这个指导思想，以这样的事情呢，以这样的道理来看待事情呢，来运用来解决相对世界里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就是呢，停留于概念了，那么从佛法来讲呢，是信解行证嘛。你有信心有解，然后呢去观修实践，通达正入，那么这些现象呢，这里十六形象呢，既是见到相应的这个呢，现象，这个概况，也是对比呀，正入未正入的一个呢勘验，我们讲说证了开悟了，到底怎么开悟了呢？通到真理了，就能够如这个当中啊这些所说一样的，最起码最明显的不会有这些啦过失啦过患，能够离理离非理，这个圣意当中呢，理非理不相杂乱，不相杂乱，那么入这个嘞，真实意啊，证的真实智啦，这个不落入这个细论分别当中的，所以故于证欲流果等之方便，无住分别，欲流果了。欲流果的出果嘛，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还不是有当问呢、须陀洹能作四念佛，我的须陀洹，斯陀含能作四念佛，我的斯陀含，阿那含能作四念佛，我的阿那含，阿罗汉能作四念佛，我的阿罗汉，那么如实证悟啦，那就不会堕入这个细论当中，证无可证呢，见无可见，究竟这个显现真实的时候，那么就是对于这个相应方便，这个相应方便呢，是一个呢引入，是一个引入， 不知为实，能够如实观呢？你执实的话，执阿罗汉为实，执这个须陀洹为实，然后呢，执这个呢所证呢为有，那还在证住之前，还没有正式证住，最多也不过就是相信于家行呢，那么究竟证的呢，无住分别，理非理也不可得，那实际上就是，那么就是能够啊，于理呀、不非理啊不相杂乱，那么这个是第二项，这个道地的第三项呢，那就是行，道入行出，那么就是行的话呢，是去向的意思，正去向涅槃，又于圣意中，又后于圣意中，脱离是行非行，故与诸法实有，故与诸法实有相，不相细数。这个脱离是行非行呢，跟前面说这个究竟义啊生义当中呢，道啊不可得了，非道也不可得，那么这个生义当中呢，是行不可得，非行也不可得，就是去向涅槃呢，乃至不能去向涅槃呢，在这个圣意这个证的了，圣意所显呢，都是空相应的，这个如幻化的。那么对于这个诸法实有啊，不相细数，比如不细数诸相，那么这个究竟证入了有空相应的慧呢，不落这个分别妄想，是智慧呈现而如实正观，所以不住不着了，那个相对而显呢，有这个呢离系正真呢，这个呢显示，那么正气入呢，这个空慧呢不住着，这个是第三项，理解了前面的了，这些的话呢都是同类的，相应来讲呢理解了也是不难的。那么第四项，又比于圣意中无出不出生涅槃，故于所全所知意与能全生，皆不生有能所取二相之时。这个道地当中的第四相呢，称为出。声闻法里面来讲呢，这个十六相出相呢，就是说能够啊到涅槃那里了，这个永出生死了，这个证到真理啦，烦恼了不起呀，三界烦恼断尽啦，不滋润这个业力，续生死轮回，究竟涅槃了，得到这个嘞，一切苦患止息，这个就是出的意思。那么从这个大乘见道来讲呢，菩萨呢见的无自性空呢，离系论分别了，出不可得，出不出亦不可得，这个出不出涅槃呢，这个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在我们没有梦醒之前呢，要有善方便，来这个来调理，来这个来观修，以这个方便力啊醒了这个梦， 那么等到这个梦醒了以后呢，杨友的这个醒梦方便，他还是梦啊，只是有一个作用力而已。就像一个人做个梦啊，这个是个噩梦啊，很惊恐啊，把他吓到了，吓到他最后就醒过来了，那出了一身汗呢。那么吓的时候呢，他有要逃避这个恐怖的事情，那么实质上他逃得了吗？他梦没有醒呢，这个恐怖的事情逃不了，他梦醒了以后，这个恐怖的事情也不用逃，无可逃嘛，逃无可逃嘛，要逃什么呢？事情都没有啊，可是在梦里面呢，千真万确，比如说遇到一个大灾难咯，或者遇到一个什么大危机的事情咯，那就要拼命的逃逸了嘛，梦里明明有就去，绝后空空无大千，醒过来了，大千世界了，一切这个有情众生呢，一切这个医报环境呢，都是空花水月，就如空中花，如水中月，唯有真实。那么深入中众生当中啊，去度化的时候啊，菩萨这个度化呢，他就有这个空慧的力量，这个入众生之生死，犹如入这个梦中之境，了解了梦中的虚幻不实呢，无碍于梦中的这个境界，不著作于梦中的种种现象，所以才能够这个入生死流了，不这个为这个嘞欲尘啊烦恼尘啊所染了嘛，就像这个莲花一样的，出淤泥而不染，这个嘞花保持是清净的，虽然这个下面的淤泥呢是污秽的啦，就是有染垢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呢，那么从更殊胜更究竟的来讲呢，就是要有这个见道的力量，般若的慧，空慧，所以出不出不可得，无不出，无出，不用出，现前呢见一切了，皆假了，现前呢见一切了，离幻了不住啊，所以自然这个度生呢，这个自然无这众生可得，无众生可度，就像经典里面呢，相应的一些叙述呢，都阐明了这个内容。论点的话呢，就是比较纲要，把这些呢综合起来。那么我们学了这个论呢，也可以去进一步了解这个经。同时我们读这些经典的时候，反过来呢，也就加深了我们对这个论点的了解，这个呢是互相的关联的，所以真正证到圣意了，无出不出生涅槃，出不出涅槃呢不可得了，这个就是无出和不出之下呢，就是证的出相，那么这个就是大乘见到圣意无生的这个道理当中的第四相，初相。那么后面这个解释了，故于所全所知意与能全身，这个是什么？所全所知意呢，就是这个相应的内容和道理。这个能全身呢，就是佛说法了。这个是这个娑婆世界呢，我们交流呢主要是声音了，那么表达呢是表达了心里面的思维想法，那么这些思维啊想法啦，种种的道理呢，佛为我们揭示呢，那所显呢是指引我们呢，这个呢要趋向真实，离于戏乐，不是一般的言说了，不是一般的言说，包括这里 见到的大乘的十六相，那这个也是相应的义啊，相应的理啊，就是所全所知义。全是阐述了，阐明了，所知呢就是思维啊，知有我们思维啊，心理思维啊，那么这些道理呢是这样呢，我这个心里面想呢怎么怎么样呢，那么得来从哪里得来呢？如果是佛当时说法的时候呢，弟子们就听佛讲了，佛发出这个声音了，然后声音为共通的交流符号，就能够得相应的意。那么得了相应的意呢，就心里面呢起了这个认识作用了，就有所思维，那就是所知了。思维呢有内容，那就是所全了，那就是所全意嘛。所以这个关联性来讲呢，就是思维、内容、文具，然后文具、内容、思维。我听法了，听什么呢？那就是听了这个说的种种的内容嘛，种种的道理嘛，然后我要去想嘛，这个时候才变成自己的认识了，变成自己的了解了。那如果说我这个文具啊，大概性的就是听了，然后呢这个内容呢也不明晰啊，那么也引发不了自己的思考，那就不相应。就好像这个鹅啦或者鸭啦，你滴了这个水上去啊，它马上就滑走了，因为它这个羽毛啊外面有一层油脂嘛，它不溶，所以听法啦闻思啦，它要解其意，这个文具之道，意是了解，思维才能够升起，不然思维升不起来。所全所知义，这个呢与能全生，皆不生有能取所取二相之实，就是这个不生能取二取能取所取二相之实啊。但我们没有如实观呢，见真理的时候，就是理解，就是思考。有思考的内容和有思考的这个心理，那么思考的心理呢是能取，思考的内容呢那是所取，这个就有能所取二相。那么从唯识观的这个修正里面来讲呢，见到之前就是在加行位以下都不离能所爱取，都仍然是能所爱取的实，那是分别实嘛，所以我们就分别了这些道理了。虽然你这个道理啊分别了正确了，比这个世间呢邪说或者世间一般的社会认识了、自然认识了有意义，但是呢还属于观察思维的文思范围，加乃至于到加行范围都没有转凡成圣，都在凡夫位当中。如果是菩萨行呢，还是凡夫菩萨。那么在这里来讲呢，说一切之这个一切之相呢，在加行的这个成熟了以后哎，就是加行果嘛，那就是见真理了，已经呢超越了凡夫了，穿过了这个生死界限呢，穿过了这个凡夫所见的界限呢，那就是离这个妄想分别了，没有能取所取，是如实智。简单讲就是如实智。所以正入的这个第十六相，也就是道地的第十相呢，出不出不可得了，所以是这个呢不生二相之实，实就是心实嘛，分别实嘛。就有人问这个僧人还有没有心啊，当然有心呢，还有这个呢种种观察了，不然怎么度众生呢？怎么利益众生呢？这个此世界彼世界呢，去随缘度化啦，种种说法啦，还要是有相应的心。可是呢已经呢离了分别了，离了戏论颠倒了， 是如是这个对观呢，这个如实显现，没有能说而取，没有能说而取，是如实智。此是道地诸相，那么这个呢，是相呢，就是道地的诸相。如是形象，一切之刹那，即是菩萨之见道也。那么这个苦地四相、极地四相、灭地四相、道地四相，一共十六相。那么在前面呢，一一的介绍了，分别的这个解说了一下。那么我们呢，依这个文义，这个自喜啊，多思维啊，多理解，来理解到位，那么就可以啊，知道啊，菩萨见道的情形，就是菩萨的见道啊，只是相应来讲呢，这个论点呢，它有综合性，结合起来讲的东西呢就比较多，所以这四地十六形象呢就很细，很这个来具体，这个道地的灭地、极地、苦地，这个总相说了，还具体摄入到了细相，这个细相在这里呢还对应呢声闻义里面的所写，那么也就知道啊，大乘见道啊，在见空上啊，一物即是佛地啊，这个空呢是本质没有差别了，究竟的层面没有差别了，但是呢，这个所见的范围啊不一样，所以这里这个四地十六形象一了解，那么在对观基本义当中的四地形象了解，做参照，那就很显然呢，这个见到的这个嘞范围啊，这个不同，就是大乘呢更为殊胜。究竟，那么这个就基本介绍了，这个嘞，见到这个这个内容就是。家行的果了，形象上的广释，这个说完了之后呢，那就是总结一下了，这个是对于前面三科的总结，也就是三句，这个现观论的主体纲要啊，就是三句是家行一果佛果，三句呢这个佛智、菩萨智、共生闻之智、一切智、三种。第二，总结三智，如是此即此，又此三段文，单字即显示，此三品圆满，就是如是此即此啊。那就是说了这个前面的内容呢，说了这个以后，接着又说这另外一个，就是如是此即此啊。那么这个次第啊，解说了阐述下来呢，又此三段文呢就有三段，三个大段落，大的内容。那么这个三个大的内容呢，就将这个三品呢，这个呢圆满的揭示了，显示了。先呢说这个一切相智，然后再说道相智，然后再说这个呢，一切智，这个三种，如是广说三智矣。经云。善现于一切法，非有自在等。此段经文总结一切智， 就是在以前念这个广说的内容当中呢，介绍了三字，那么又举这个嘞经典，就是经典当中呢有一些文句，论呢是综合性，来揭示阐述这个经典当中的内容，所以对应一些文句呢，也可以做对衔接的，就是相衔接的解说。那么上现一切法会有自在等，就是上现呢，就是这个。指啊，须菩提了，就问了答了，那一切法非有自在等呢，就是其中的一段，有自在呢，那就证入究竟义了，通达真实了，那就于一切法有自在，那么不如是观呢，于境啊，有著着分别呢，那都不得自在，非有自在的。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总结一切智的内容，又云上现如是境，非舍三界等，此段经文总结道相智。有的地方呢，这个经典里面呢又有说了，上现呐。须菩提呀，特别是经常习诵的那个《金刚经》里面，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须菩提可作四念佛，这个以身呢，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啊，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都是一问一答，乃至于叙说的时候呢。有的不是问了，有的是叙说，那先呢，告诉一下这个经法的人，须菩提啊，就上线，那么这个如是境，就是这个呢，菩萨境呢，菩萨修啊，非舍三界等，三界呢就是色界、欲界、无色界三界嘛。菩萨嘞，不出不入，不舍三界。那么这个是总结嘞，道相智，道相智里面呢，内容也很多，讲了供声闻的观，供缘界的观，然后菩萨的殊胜观，大乘的殊胜会，这样的一个嘞阐明。又云三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从佛法乃至独觉法，不取不舍等，此段经文总结一切相智。那么这个经当中所引呢，就是对应说这个佛智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了，就是要修这个般若了。这般若修的话呢，从佛法到独觉法，独觉法是声闻法嘛，声闻这一类的嘛，佛法呢，无上菩提，在未圆满呢是菩萨所修呢是菩萨，这个圣者呢，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佛、菩萨、圆觉。声闻，这个四种圣人，那么不取不舍呢？取是取着了，舍呢是弃舍，无可取着，无可去舍，那是依空慧、依圣意所显，就圣意所显的佛不可得了，圆觉也不可得。 那么这个就是通达真实观。在论的角度来讲呢，这一段呢对应呢就是一切相制品，就是一切相制品的内容，就是发心啊、教授啊、这些啊、那么这个就是总结相应的三段啊、当知此三段文，即是般若经中显示以三智为所全，三品之圆满总结文也。就是对应经文来说，这里论的内容，这里论的内容来说了三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那么般若经里面呢就说了法了，非有自在了，说了如是境界了，非舍了，说了佛法乃至独觉了，不取舍了。那么这个是论和经相对应来做了一个解说。一般来讲呢，般若经里面呢本身就具有这些内容，那没有菩萨的智慧呀，没有这个论师呢为我们抉择，我们就可能读过去了，思维不到这个相应的一些道理呀，没有能够为理得清楚这个经过这个论点的这个来揭示了，我们就更加明了了。所以读论呢也是帮助我们了解经的那个经和论的相应呢，那我们读经啊也反转过来呢又可以更好的这个理解这个论理解这个论那么般若了在一般来讲呢都偏向于这个讲空，觉得这个深深的部分就像中论啊、十二门论啊这些了那么从相上就是细的这个次第了，广的这个道理了，那实质上般若经里面呢那么多的内容同样是有讲那不是少许的文句少部分的内容呢你就学到了学懂了那么这个论的话呢就把这些相应的事情呢综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学起来呢就更加了有眉目一点更加呢能够调理得出来就是不会说散掉了这个摄持不了啊，读得多了以后呢读到后面忘了前面，读前面呢又不知道后面那么这个就是论呢相应的一个帮助这个就做了前面三项的三品的总结。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进入行的部分，行的部分呢有四行这个圆满一切相现观加行顶现观加行、净智加行和刹那加行四种。那么这个内容当中来说呢，圆满加行和顶加行又讲得多，净智加行讲的比较略刹那加行呢也讲一点那这个是最后的部事情了，究竟要证入了那么这个先看这个科目啊，圆满一切现观品那么是第五品 不，这个第五啊，这一，它后面是对应这个般若经来讲的啊。这个地方呢，三支以后呢，那就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就是圆满一切现观加行啊。那么第二，广释释迦行，悟一自在因果啊，自在因果又分呢，后面的这个几项，其一。自在因一切相加行，根一一切相加行总建立，心一一切相加行之性，人一自现，这个呢差别，自现差别呢又分两科。分两大科，皈依略标，皈二广释。一切之差别，形象为能相，由三种自故，许形象为三。这个一切之差别呢，就是相应来讲呢，这个三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这个相应的三种啊，由这个呢所对峙的内容来这个呢阐明来解说。那对峙的内容呢，那就是相应的形象啊，相应的形象。所以形象为能相呢，就我们能相所相，所相就是相应的这个显示了。能相呢，就是这个显示了具体的相应的这个种种啊。那么这个呢形象呢，有三种字了，所以这个呢形象就有三种啊。这个具体内容属于能相啊，那么由这个具体内容做划分，形成相应的范围，那就是形象啊。所以许形象为上，所以这个形象差别呢，由能相来画的，就是由具体内容来画的，这个有这个差别性，有这个不同的，那么所以分成呢具体的种种形象，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总修三智形象，会所摄持之菩萨瑜伽，一切相加行之相。这个圆满一切相现观呢，也就是圆满一切相加行了。这个圆满一切相加行的相是怎么样呢？这个样子状态，那就是相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总修三智形象，就是修一切智、修道相智、修一切相智，这个三种智，那么对应相应的这个范围啊，菩萨做观行啊，那么观行相应，观行相应呢，就这个升起这个呢抉择的力量呢，抉择的力量就是慧了，就像前面这个见道啊，那就是能够观呢、离常非常呢、观呢、离苦非苦啊，能够观呢、这个离空非空， 能够观呢离异我非我，显示这个圣意，那么这个就是有慧呢成就了，能够见真理，断这个类烦恼，断这个类戏论，那么这个是慧呀，那么这个通达了空慧呀，是一切相智了，是一切智了。那么道相智当中呢，就是更广的啦部分呢，这个生死现象呢，这个无住无着啦，空慧也相应啦，那么大乘的话呢，这个究竟呢，就是到佛果，那就是一切相智，一切相智这个观呢相应呢，正如无上菩提啦，这个慧也究竟圆满。那么这个也是相应的观行，就是依三智来起的，那么这个呢，分别有这个慧所升起，就是相应的慧呀，那么这个所摄持之菩萨瑜伽，就是这三种观行慧这个相应的意思。你怎么能够有慧升起来？那就是观修相应嘛，能够升起这样的作意嘛，思维呀、你不升起这样的练习实践，这个慧呀、升不起来，功德呢不显示，功德不成就。所以学了以后要思考，思考了以后要观修，观修了以后呢才相应，相应了以后才成就。所以这个菩萨瑜伽呢，相应瑜伽是相应的意思了，就是跟呢，这个嘞空的智慧相应，跟大乘的殊胜慧相应，跟佛的圆满智慧相应，这些都是呢瑜伽，这些都是瑜伽，那么这个就是一切相加行之相，所以这个一切相加行之相呢。就是令这个观行呢，能够共生闻缘觉，乃至于说菩萨到究竟成佛，这次呢，这个呢证得了相应的智慧，那么这个就是一切加行之相，借从大圣之良道。乃至最后心，想到这个相呢，再讲这个界限，这个也是相观论里面呢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解说当中呢，说这个总要的意思以后，那么再说这个呢关联的范围，那么这里的范围呢，界限呢。就是从大乘发心修资粮开始，乃至于到最后心，也就是最后一心呢成佛的意思，这个都是非要升起的这个相应功德，要做这样的事，就是这个瑜伽相应呢，以这个三种智为所摄了，修三智随一形象，会所摄持之菩萨瑜伽，即菩萨能智品智相之相。那么具体而言呢，具体来解说呢，这个修三智当中随一形象，修一切智相，修道相之相，修一切相之相，也就是修佛之相呢，修菩萨之相呢，修声闻缘觉之相呢，那么在这个相应的观察了思维了，那么就是对应的菩萨瑜伽，也就是起了作用， 能够啊，从这个范围的功德上来讲呢，有成熟，这个要去除的这个嘞障碍啊，去除烦恼啊，去除所知的这个嘞复缠呐，有对治，能够为修，能够为正，那么这个就是菩萨能治品质相之相，这个文句了，就有点绕啊，能治品质相之相，前面有个相，后面有个相，前面这个相呢，就是跟这个菩萨能治品质相，就是能治品质，它就是能够啊对治的意思，就像前面见到的时候啊，这个十六形象呢，就是治十六相应的这个事情，你没有证入的时候就有嘛，比如说一声闻义里面讲，那就是说这个苦谛来讲呢，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事相，那么就是这个无常呢就对治常相了嘛，苦呢就对治乐相了嘛，空呢就是对治于三界住着了，我所了，这个颠倒啊，我这个无我呢就对治我相了嘛。那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对治呢，那就是随我们生死流转的凡夫啊、妄想这些戏论来走的，那就是常乐我净了，那就是这个来常啦、乐啦、我啦、这个有啊，这个四样事情。那么智慧升起啦，观察呢证的真实的时候，那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事项。那么这个事项呢，是智慧相应呢，它是能治品，能治品，能治什么？能治苦地当中这个不如实之苦，那么真的呢就能够呢如实了苦，如实之苦。这是举个例子了，那就是另外的这个极地啊、灭地啊、道地事项呢，都这样的。那么只是说了这个经典呢，显现观论呢，这些呢就每一条每一条啊都具体的列出来，而且作为修正的这个做准备，作为思维的准备来讲呢，你就不能够略过去，你就要第一项举例解释清楚啦，第二项你也要把这个文义对应呢这个弄得清楚了，理解得清楚，第三项、第四项同样如是，每一项你都是能够清清楚楚的，能够明明了了的，这样的话思维才思维得起来，观察呢才观察得起来。那么观察了起来以后，这个相应原来的这个没有观察所堕入的这些戏论的错误啦，它就不会那么重了，那么强了，就开始退减，就开始来停止。那么正入的时候，就是真实正道的时候呢，见到的时候呢，那是决定性的这个来断除。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这个能对治品质，你能够这样观了相应了，那就是智慧，没有相应的观了都不算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呢，能治品智慧呢，那么我们在描述的时候呢，就有文句嘛，就有名声呢，前面讲这个声啊和所想所知意啊，有名有意嘛，有声有名嘛，那么就是我们讲说法和义嘛，有法有义嘛，那么对应呢，那么这个相呢，就是相应的解说，相应的这个阐明解释，解说了，叙述了，那么这个就是菩萨能治品之相，能治品之相，之相呢，就是他的相。那其实之相呢，它的相呢，就是再回过来，回过来到 叙述的层面到文句解说的层面，那么我们通达的就是通达这个所涉及的菩萨瑜伽了，能够为知道这个菩萨修啊所修的范围，修的内容，修的事情，修的效果结果，借从大乘之良道乃至最后心那么这个界限呢也是就是从大乘之良道到最后忧心到最后心了知四谛上无常等十六形象一切智智诸差别由上现对治由上现起对治指五蕴常等所自品之能治形象而摧伏彼等之菩萨瑜伽为此所说能修对治之能相此能对治之形象许有三种由三种决定故那么这里呢就结合了这个能相的具体内容再进一步呢解说了阐明了那么就说了这个了知四谛上无常等十六形象这个还是要结合基本义里面所说就跟上面讲这个一切知这个加行果啊广思的时候一样的先陈述了这个四谛的十六形象那么这个无常等十六形象呢苦谛上面四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样四相那么另外就是极谛灭谛道谛各有四相一共呢十六形象那么实质上十六形象就一基本一上来讲呢你也是先呢这个身受心法啦这个四念处啦总相啦念处别相念处啦要能够观起来观察的这个相应那么法相部分呢确实是就是很多很多的概念很多很多的内容学起来呢觉得比较繁琐初学的时候呢就觉得说这个概念太多了太有困难了那么这个又有一定的积累啊熟悉以后那么每一个概念呢这些学的时候啊扎扎实实的很稳固的来了解那么综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在学了就比较容易就会觉得这些叙述呢这个揭示呢心里能够有这个印象能够对应得到能够相应那么这样的一个总色呢又会觉得了叙述的这个呢很直接有对应嘛认识到位嘛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觉得很直接了所以这里的话如果是前面基本的都知道了这里一句话带过的时候呢你马上就能够思维起来响应这个相应的想得起来就是十六形象一切自知诸差别那么这个见空啊见真理啦这个基本义呢那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范围呢有这个的广和不广 那么这个水相应的这个差别啦，怎么说呢？就是由上线对峙五蕴常等所制品之能至随相，能至形象，就是这个呢，起对峙的时候呢，就对峙这个五蕴常呢，前面无常呢是这个四谛的这个正确的光，如实的光，这个无常。那么这个五谛常呢，这是细论的范围，就是错乱呢认识了，认为这个五蕴呢是一直有的啦，这个五蕴是真实的啦，所以才会有相应的著作对五蕴的这个错乱性的这个类认知。那么现在要对峙的时候，那就是要如实观察，能够呢明了，破除这个呢常的错乱，就是这个现起对峙啊，指五蕴常等，五蕴常等就是包括了苦啊，乐啦，我所啦，空啊，这个我啦，无我啦，我这个对峙呢就是无我嘛。无我的这个智慧观呢，那就是破除了五蕴上的这个嘞执着我，那么这些执着错乱的内容，都是呢所对峙的内容，就是称为所对峙，这个称为呢所制品，就是所对峙的内容，那起对峙呢就是正对之所对之，一个是呢所对，一个呢是能对，所以这里也是一组的了，一个是能对呀，一个是所对呀，那么你对之这个所对的时候呢，那就起到对之的作用，起到对之的作用呢，那就称为能智，那么这个能智形象升起，能相的这个形象升起了，那么这个所知的呢，这个细论呢，它就不起了嘛，所以这个而摧伏彼等之菩萨瑜伽，就是能够摧伏这些细论，能够摧伏常乐我今呢，这些不如理的一个类认识，那么摧伏呢？就是慧的力量摧伏，相应了就能够摧伏，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瑜伽了，那么为此所说能修对峙是能相，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形象为能相呢，文句当中讲的能相，这个两个字，为此所说能修对峙之能相，什么能相呢？能对峙的意思，能除细论，能除烦恼，能摧伏这个 万分别了万界，这个能相，那么这个能对峙的形象具体来说呢，又有三种，此能对峙之形象需有三种，那么这个三种呢各不同啊，那就是由这个呢三智差别来决定的，就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智，这个观察呢不一样呢，所以啊这个形象呢，具体形象呢，都不一样，所以有的经典里面讲的，这个声闻见空、缘觉见空、菩萨见空、佛见空呢，这个空呢是无二的， 那么是所见的范围呢，这个声闻见空呢如毛孔空呢，菩萨见空如太虚空，这个范围也不一样，脚下这个水呀，它能够滋润，能够浇灌一样的，但是呢有的是一个小园子，有的呢是一个广阔的土地要去浇灌，那都是要水啊。所以这个所用的呢本质呢，这个是一样的，但是起的这个殊胜之妙用呢也有不同，那么这个下面呢就是广释，就开始解释了。这个一切相加行呢依智的这个自相差别，这个广释当中呢归二，广释则一，一切自相，那么这里就分别了一三相来说，那么这个一三相来说呢确实很多内容，也很细致。始终无边相，乃至无动相，三谛各有四，道中说是五。那么这个先简单的说一下颂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个基本里面呢前面讲了四谛的无常等十六形象，这个是起这个会议啊如是光所显见的真实内容。那么无边无动啊，这个是结合四相以圣意来说的，圣意来说的。那么这个结合一切之相呢，三谛各有四，道中说是五，就是前面三谛苦谛极谛灭谛各有三个，各有四个，那就是十二个相了。道中说是五呢，就说这个道谛呢有十五相，所以十二加十五接起来，结合起来，这个形象上来讲呢，就有二十七个形象，那么这个是一切智相，这个能对治的形象。从经云，那就具体解说了，解释了，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边般若波罗蜜多，就苦谛无常相。自云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动波罗蜜多，说道谛无动相，那么就是这个经典里面般若经里面所说，这个相观论呢是般若经的本母，也就是这个一类一类的经中的意思，再以少的文句来总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里呢始从无边相乃至无动相呢，这句话呢具体解释了， 那就从苦相呢归到这个第二十七，就是到第最后一下，就是无动相。这个说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边相呢，就是苦地当中的第一相，就是无常相。无常相。那么在圣义当中呢，苦地来观呢，这个圣义当中苦不苦不可得，常不常不可得，就是无这个呢常非常，无这个常非常，所以这里讲呢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边般若波罗蜜多，无边呢，边呢就是边际嘛，没有边际嘛，那么这个常和无常呢，就是一种呢是常，一种呢是非常，常就是永恒的，非常呢就是不永恒的，不能够保持了，断灭了，有断有常。那么一般讲无常义，从佛法里面说呢，就是讲的因缘生灭，变化千流，一直一直啊没有停的这样的，这是无常之相。那么在前面讲过了啊，观这个色呢非常，色非色不可得，常非常不可得，那就是空相应的慧眼观察了。通达圣义真实，这个常和常呢是相对的参照，说常说无常，那么从基本义里面呢，这个刹那生灭这无常呢，结合四相一因缘观，那是这样的，为这个呢引入。那么到了深刻的观察了这个正入的这个无常本身呢事实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变化了，就连所依的这个色法现象呢犹如灯焰呢都不实相，都不实有。所以我们觉得无常跟这个我们觉得常呢是一样的，我们觉得常呢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了，不对了。我们觉得有无常呢其实都没有依据。因为你这个无常要依在一个变化的所依上了嘛。这个变化的所依呢都是幻化的嘛。所以这个常和常呢不可得。这个就是更深刻的一个洞察。那么这里呢就是始从无边相，始从这个无边相。所以通达般若呢言语道断呢心行出灭，离这个思维境界。所以关键这个无常的现象呢也是就好像这个阳焰呢，就好像那个呢海市蜃楼一样的，升起了灭去了，升起了灭去了，这个升起灭去了是宛然有了宛然现，作为这个事项呢前后参照呢可以说一说是变化无常。那么从这个变化无常本质呢就建立不了了，常无常都是幻的，现象都是不实的，那么这个是更深度的，所以无边波罗蜜，边就边际了，就我们边际的话生死边呢，这个从此这个生从此死啊，向往向彼生呢，此有故彼有啊，这样生灭生灭相随了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这个参照性呢，这个呢说这个无常相呢，说这个呢无际的轮回呀，生死相续了到如今了到现在了，那么实质上来讲呢。这个正住实相，离这个呢 直取细论，都是呢这个不可得的，那么这个是甚深的，这个是微妙的部分。般若波罗蜜呢，令这个菩萨呢升起这个广大的智慧，依这个真实观呢来观无常呢，那么观无常呢，无常也不可得了，这个是叫苦地的无常相，就是常非常不可得。那么这个自云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动波罗蜜多呢，这个是道地当中的十五相当中最后的那个，这个无动波罗蜜多呢就是无推卷的意思，无推卷的波罗蜜多，这个无推卷相，就是无动，有动呢这个保持不了啊，那就推卷了，那么无相啊，无可得了，推不推不可得了，哪有推卷呢，就是这个空相应的真实观升起，无动波罗蜜多，无动波罗蜜多，就解释前面这个嘞，两句，解释前面两句，是说道地无动相，那么这个就是对应了道地的无动相，此诸经文于前三地各说四相，于道地上说十五相，共说一切智二十七种相。那么这个呢，前面的两句解说分别介绍呢解释这个苦地无常相，道地十五相的无动相，那么结合起来呢，实际上这个般若经里面呢中间呢还有很多文句，那么这个文句对应起来呢叙说了，就是叙说了前面呢苦集灭三相三地呢各自的四相，这个是一部分了，那么还一部分呢，那就是道地的十五相，也有文句来解说，那么这个十二相加上这个十五相呢，这个说一切智的形象呢一共说了二十七相，那么这个就是要随经文对应去了解，对应去观察，所以前面在这个略说的时候总说的时候就说了嘛，那么这个呢形象为能相呢，是依三字差别来说，有这个呢不同形象，依这个能字呢这个所对峙这个关系上来讲呢，就是这个十六形象，一十六形象来说的，那么十六形象说呢三字的这个观察呢，这个呢范围啊要不同，这个菩萨字、声闻字、佛字，佛字究竟圆满，菩萨字呢其次，这个共声闻缘觉字呢一切字呢又其次，那么这个就建立显现差别了，所以到这里呢，这个共基本义当中说这个十六形象对峙就有二十七形象，所以这个二十七形象呢又其实包含了菩萨智的部分呢，大乘智的见到啊，因为大乘智的见到这个就不等于是说共声闻呢就只有声闻了，就是共声闻 但是呢，也有这个相应的善巧在其中，就有这个善巧所设了，那么具体说起来呢，就有27相，所以这个要学起来呀，这个细的相呢太多了，一点一点呢，这个来了解了，认识了。那么了解到位的时候呢，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个1四第16形象啦，起正对治啦，见真实啦，一这个嘞，大乘的这个智慧观呢，供这个声闻是怎么样的，那么随菩萨是怎么样的，那么随佛智的观呢是怎么样的，那么就分别有很多种啦。那么这个27种呢，那么具体呢又要在这个来做介绍。